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来相见。我想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非常丰盛的恩典。我之前有来过 Canberra， 但是可能没有来过教会当中跟大家来见面。这一次经由奥神还有教会的安排，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永不改变的承诺。好，我不晓得各位我们看下两张的投影片。好，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碰过不遵守承诺的人。好，或者是说我们有碰过别人他对我们承诺过他们会做某一些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情况。好，我们下一张投影片。我知道最近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会问我当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在悉尼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我说，哎，牧师啊，听说你以前是做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个最近股市涨涨跌跌的我可不可以进去啊？现在有很多我们叫做名牌老师这个在特别是白人的世界很多的名牌老师告诉你说你买这只股票买那只股票会大赚那我不是告诉你要买或不要买这个我是讲到的我不讲财经的但是我们会看到2007年之前呢同样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2007年的11月之前呢，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银行的这个理财专员麻烦前面的第三张投影片。他就告诉所有的这个客户呢说你要买这个基金买那个股票那一定呢会有每年呢百分之多少这个回报。那我们知道当这个经济风暴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就发现说这些所谓的理财专员呢可能一点呢都不专业那人们没有得到回报但是平均来讲一般来讲一般的人呢本金至少亏了40%所以这个是07年底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过几年我们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呢很多的承诺呢其实都是空的没关系我们就停在这个投影片在1940年在中国有一位叫做陈安东的人就是你看到投影片上的这一位他的妈妈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在上海就替了他呢存了当时的国币15块你会说15块好少你不要小看这15块在当时是打仗的情况1940年在打仗15块可以买3000个鸡蛋你就算一算呢大概是多少钱这差不多用现在的来算就是差不多澳币我们算5000块好不好好大概5000块左右好那个时候在打仗你知道要存钱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通货膨胀很高所以银行呢就承诺就给他们家的这个利息是你猜猜看多少你存钱到银行里面去然后呢他给你利息你猜猜看利息是多少你们现在存钱利息多少几乎等于零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拿的利息是拿20%你猜猜看你们给个数字吧20%100%你们是算年利率吗这么好的事情那个时候呢给他是每一周1%复利计算每一周1%复利计算所以呢就是说你存在这边1940年存然后呢1950年你可以把钱拿回去好所以呢你们看看这个15块这个的所谓的国币那如果按照这个我们去计算的话现在呢大概差不多等于澳币这么多你自己去读我不知道要怎么讲等于4000亿的国币如果银行遵守承诺的话那等于差不多就是200亿澳币但是这位陈先生他有没有拿到银行承诺的钱没有因为那个钱是要1950年才能拿的他是1940年存在这个上海的银行里他为什么拿不到这么多钱呢为什么因为1950年的时候呢上海谁在执政中国共产党嘛那当初是谁执政呢1940年谁执政呢 国民党嘛哈，所以上海银行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他拿不到钱哈，所以他当然也到台湾去，他跟着这个上海银行，他去要这个钱，就是说，哎，不行，你得钱给还我，1950年钱到期了哈。结果这个上海银行就说，哎，对不起哈，等到反攻大陆再还给你，也就是不还给你的意思了哈。啊，因为没办法，我跟着政府啊，那现在那边政府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不给你哈，不给，拿不到这笔钱哈。所以呢，你会看到啊，他当初其实损失了算是一笔在战争当中不小的钱，然后完全拿不回来。所以银行给你再多的承诺呢，如果做不到，也是没有用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啊都讲话不算话呢？啊，在2008年的12月呢，啊，在英国有一个人，他叫做 Jim。啊，他收到了一个信封啊，里面放了200英镑啊。其实200英镑你算了，这个钱不多也不少哈。但是他收到这笔钱的时候，他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2008年的时候收到这个信封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969年的4月哈，他在比利时啊的港口呢，他遇到一位来自这个悉尼的游客啊，叫 Gary。这个 Gary 呢，他用完身上所有的钱哈，他在比利时。他是个澳洲人，他在比利时用完所有的钱哈，就碰到这个 Jim 这个英国人，就跟他说，我跟你借5英镑哈，然后呢，我记下你的地址，说啊，我一定会还你钱。结果这个 Jim 呢啊回来这个 Gary 呢回来这个啊澳洲以后呢，他就一直没有还钱，可是他还记在心里。啊，过了39年以后呢，他就想说我应该要还这笔钱吧，所以他就把这个200英镑啊，寄到当时的这个啊，他所留的这个地址寄给 Jim 啊，因为他想说，我借了5英镑，可是我40年没还了，那我应该一年要多还人家一倍的钱嘛，所以呢，就寄了200英镑给他哈。好，这个 Gary 他收到这200英镑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按通货膨胀来讲，其实他是损失的，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还记得40年前对他的承诺。我们知道上个主日是复活节，复活主日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跟这个承诺有关系哈？那我们可以的话哈啊，我们跳到下两张应该是下两张的投影片。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看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跟承诺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上个礼拜哈，我们这个在崇拜当中，我们讲到啊哪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哈。但首先我们看到啊下一张投影片，我们下两张的投影片。好，耶稣基督呢，他被证实呢是千真万确的复活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哈，耶稣基督哈，他为什么我们说他复活？好，那我这边我会用一些啊，就是你可能平常不一定听得到哈。我们这样讲，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世俗的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我们不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为什么？好，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下一张投影片我们知道在现代的医学比较发达哈，那有些人呢很怕就是这个被误判死亡哈，所以呢就会要求哈，就是说这个写遗嘱的时候，你会看到，特别在白人世界，说你要把我这个放在棺材以后以前呢，你要放2只手机在我的棺材里，要充好电，里面有 SIM 卡。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人死了以后要带手机？这么喜欢手机哦？不是哈，是因为很害怕说这个万一我没死，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个棺材里怎么办哈？不是追杀比尔里面的那个情境哈，你们有看过追杀比尔吗？好，你看过哈，你知道那个女主角一醒来，哎，怎么在棺材里哈？好，所以呢，就有人要求说，哎，不只放一只手机，要放2只手机哈，这样子呢，万一一只手机没电，我还可以打电话求救哈，但是我们会看到哈，耶稣呢，他不是这样被人误判为死亡。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为什么呢？耶稣在死的时候呢，有一个罗马士兵。用长枪呢去刺耶稣的这个肋旁，就是肋骨下面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从耶稣的胸腔里面呢喷出血跟水。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好，这个不但是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是那个时候呢正常的我们叫做验尸的程序。 正常的验尸程序。很简单跟大家讲，这个希腊人很懂得解剖学，希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做 人体的解剖，罗马人就继承了这个希腊人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传统。好，所以罗马人很实用的，很遵守规矩的。好，所以他们就把希腊的这一些的当时所知道的医学技术呢，就用在验尸的上面。所以怎么验尸呢？为什么呢？好，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从现在的医学角度来看，血跟水分开呢，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心脏已经破裂了。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做菜，你切菜不小心你切到手指，请问流出来的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血液嘛，对不对？所以流出来是血，对不对？你会不会切到手不小心流出来是血跟水分开来？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那代表说你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以上。好，为什么？因为人死了以后，那血液没有流动嘛，那所以呢，红血球就会往下沉，浮在上面的就是血浆，就是水，99%都是水的，人的血液。所以血跟水分开代表什么意思？血液没有流动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那耶稣他死是死于心脏破裂。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讲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换不了气，血液里面的二氧化碳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到最后变成气泡，气泡大于 10cc 的时候呢，你心脏一收缩的时候就破裂掉了。那耶稣死的时候心脏破裂，那个血呢积在心包膜，然后就是长枪要去刺的那个地方，所以一刺下去血跟水分开来喷出来的时候呢，就代表耶稣已经死了至少超过一个小时。好，所以有没有可能说耶稣没有死，只是昏迷过去放在坟墓里面，然后呢再醒起来走出来呢？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罗马人是很遵守法律，他们验尸的程序是很严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确确实实的死亡的。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的投影片，我们看到耶稣的坟墓呢，他是净空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基督徒随便找一个坟墓就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坟墓，然后就是骗大家骗了2000年，有没有可能？好，我们怎么讲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耶稣那个时候他是被当成革命分子，所以呢他的死后呢，他的坟墓有士兵看守。我们看到下一张的投影片，他们有士兵看守他的坟墓。如果有的人谎称耶稣基督复活的话，会不会天下大乱？很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逾越节，在耶路撒冷，当然这个约瑟夫说有275万的犹太人在那里过节，事实上是不太可能，因为耶路撒冷城不大，但是几十万人挤在耶路撒冷城是可能的。那这几十万人如果传说有一个上帝差派来的弥赛亚君王复活了，你觉得会怎样？一定会暴动的，罗马人是最不喜欢暴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罗马人会怎么做？如果谣传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复活了，罗马政府会怎么做？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吗？说你们讲那个王在这里，死人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罗马政府有没有这样做？他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他知道耶稣身体在哪里，他找不到，他反而禁止以后基督徒在某个坟墓附近崇拜。这个在历史上面你可以找得到。所以这个叫做中国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罗马政府间接的承认这个就是耶稣的坟墓，那个是曾经安葬过耶稣基督的坟墓。所以我们会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确实是空的。好，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不用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你去考察历史你就知道这一些都是事实。好，再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呢，他是真实的他的身体是真实的复活。我们看到下一张的投影片，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是真实复活了。好，我们会看到呢，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体呢是真实的复活，而不是所谓的这个灵体。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的投影片。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 耶稣他不是显灵，不是我们中国民间信仰讲的显灵，他把手跟脚给门徒看，而且呢还当着门徒的面吃了一片烧鱼。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耶稣是真真实实的复活。好，那个时候犹太人很喜欢搞革命，所以罗马政府要对付这种所谓的谣传的话，最好的方式是把耶稣的身体拿出来。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么有效率的政府做不到这件事情，怎么样都找不到耶稣的身体。相反的，还有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身体复活，好，他不是只是所谓的显灵，好，或者是门徒自己想出来的幻象，因为门徒从来没有想过耶稣真的会复活。你会看到福音书记载的，他们看到耶稣是害怕的不得了，如果他们预期耶稣复活不会那么害怕的。再来我们会看到门徒呢，下一张投影片，门徒呢他是从害怕他转为放胆见证。好，门徒不可能去太思想耶稣，幻想耶稣的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所记载的经文，下一张投影片，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是吓都吓死了，他们惊慌害怕，他们以为看到鬼了，他们以为看到这是鬼魂。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有人说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 自我催眠，那我们只能讲这个不符合历史。因为福音书记载门徒看到，马可福音也一样，吓都吓死了，而且是从坟墓逃跑的。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的门徒第一个是害怕被罗马政府追捕，所以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他们都躲起来了。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当耶稣复活他们也吓得要死，可是很奇怪的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门徒从害怕转为喜乐。我们看到这张投影片，他们大大的欢喜，而且呢他们不怕死，勇敢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没有人会为谎言而死的，没有人会为谎言而死的。我们看到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在前四个世纪基本上都是受到逼迫，不管是来自犹太人的，来自地方政府的，来自罗马中央政府的逼迫。但是你会看到基督徒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杀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代的人他们都知道耶稣真真实实的复活，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的人都知道。因为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的迹象里面，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那现代人有一个人叫做Frank Morrison， 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他是一个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刑事律师，他想要找出一些证据，他想要透过他的一个办案的技巧，他想要证明耶稣复活是一个谎言。好，这是他原初的一个目的。但他找了所有的资料，他到时候最后他发现说他是一个不信耶稣的刑事律师，但是到时候到最后他发现所找出来的证据都指向耶稣真实的复活了，所以他就写的这本书也有中译本，叫做谁把这个墓门的石头推开了，中文叫做墓石悬谜，大家可以找来看。所以你看看，这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去追寻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的证据，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好，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还有任何的怀疑的话，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有一些的疑惑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他们看这些书。好，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的信仰不是说耶稣在我心里就好，我们的信仰必须扎扎实实的建立在圣经建立在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教导上面，接受在可经历考验的事实上面。好，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耶稣他真真实实的复活了。好，这是我们必须要先确定，不是耶稣活在我心里就够了。好，这样子其实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宗教其实都是一样的，但不唯一信耶稣基督不一样的是他真实复活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好了，那耶稣既然他是真实的复活，他的复活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的复活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下一张投影片，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他实现父神的救恩的承诺。好，我们再讲一次，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他实现了父神救恩的承诺。好，我们会看到在今天的经文，耶稣的复活显示说父神他记得他自己的承诺，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人，还有生命的主宰。好，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使徒行传呢在第二章的32节跟36节，也是路加所写的，他这样的来做这个结论，也就是这个是使徒的一个宣讲，说这位耶稣呢父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故此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父神已经立他为主，就是主宰，为基督了，就是弥赛亚，拯救者的意思。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被父神所立的拯救者以及统治者，而且呢这个是父神早就已经应许给我们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46节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义呢？看到下一张投影片，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我们会看到这个彼得的宣讲也是这样讲说，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他是父神所立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我们这些接受上帝的承诺的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救恩。下面第43节这样讲，凡信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什么？让我再讲一次，就是父神记得他的承诺，他的承诺呢就是要为我们预备一位拯救者以及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刚刚讲了，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复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证明了他就是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位拯救者以及统治者。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需要去抓紧这样的一个应许。回到刚开始讲到我们所讲的，好，有人记得承诺我们的事情，我们会很开心，但是呢，父神呢对我们的这个应许呢是更加的真实，好，不只是把这个200英镑寄过来而已。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看到，这是父神的应许。有了这样的应许，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性，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性。那我在这边讲一个真实的一个这个经历。这一次很高兴呢可以跟我的太太一起过来Canberra 跟大家见面。那我要讲这个是比较多年以前的这个事情。99年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检查就发现说这个母体跟胎儿的状况呢都不错，都很好的。那2000年的1月呢我们就住进了，据说是悉尼最好的这个妇产科医院这个 RPA 对面的那一间。那个时候呢这个助产士呢这个疏忽那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些意外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你知道生头胎通常没那么快但是4个小时呢我的女儿呢 Claire 呢她就是因为脐带绕脖子绕太久不知道多久可能是2个礼拜然后所以出生的时候完全没有呼吸心跳，就是黑的我在现场就看到就全身发黑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为我们的这个女儿祈祷那我们明白这是成人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缺氧4分钟大概就脑死没救了那我们的孩子呢他缺氧不知道多久，因为前一次的产检是2个礼拜以前，所以中间任何一个情况都有可能早就已经没心跳了。然后生出来的时候过了6分钟才把他救回来。那救回来就算了他这个就是给他打了两针的强心针才勉强有心跳，但是完全没有呼吸。 不也没有办法自主呼吸，所以这个给他做了一些检查，这个急诊室的主任就跟我们讲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尽力，但是通常这种状况3天之内会走的，所以也建议我们不要取名字，免得伤心。好，所以这是那个时候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其实脐带绕脖子在其实是很常见的，他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样严重的事情。但是我的女儿Claire 呢，她好像是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就是脑中枢是受伤的，所以完全不能自主呼吸，然后整个是水肿的。所以我去看她，有时候一个早上就是她的那个血中的那个氧浓度会自然从可能70-80%突然掉到0%的，然后呢医生护士就要过来抢救，就这样的一个早上才3个小时抢救7-8次。好，所以他那几天就在医院里面就是这样子来搞的。那加护病房的主任呢很怕他活不了，可是到了第4天呢就很奇怪，就是生命迹象就突然比较稳定。那这个医生呢就开口了，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我们尽力抢救好像有一点 miracle 了，所以呢你不知道要住多久了，但是这个孩子我们想办法救救看，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那到了第7天开始去做这个断层扫描，那医生呢就承认这个不得不讲说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之前做断层扫描那个脑明显是水肿，脑干是水肿的，肿到不行的，结果第7天去做，奇怪，找不到他受伤的痕迹。好，找不到受伤的痕迹。然后可是呢他之前又有一些是很明显脑神经受损的状况，然后后来这个状况消失了，所以他们就想说检查不出来吧，可能是我们技术不好检查不出来，但不敢讲说他会怎么样，只是想说那至少要在 ICU 里面再待28天。好，这是第7天跟我们讲，所以也就是说至少这个孩子要待在 ICU 里面呢至少要35天。可是也跟我们警告，就是说这样的孩子出生长大了以后呢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有可能眼睛看不见，不会讲话，耳朵听不到，或者是严重的智障，很正常的。他告诉我说很正常，我后来就是带着他去就是做 follow up 的检查的时候也是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除了我的孩子以外，看了也是很心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医生已经先给我们这样的警告，可是到了第10天他好得不得了。那你知道 RPA 那个他不会随便让你住加护病房的吗？那已经都进步了这么快，就说那这样子好不好，转到一般病房去。第10天原来是说要住35天，原来是说3天之内会死掉的，住到一般病房以后2天全家出院。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上帝的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不只是这样上帝的恩典我们会看到在之后我们需要带孩子去做 follow up 那医生就告诉我们说第11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最后的 assessment， 就是说你把它当作噩梦。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这个是他那个时候出生不久的时候的一个照片但是呢到今年底他已经要大学毕业了。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医生写信跟我们说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神迹吧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我们会看见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上帝他承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我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都会这样，但是是有可能，好，是有这个可能性。那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去回应上帝的承诺？上帝给我们的可能远比一个孩子救回来更加多的更加宝贝的东西，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透过圣经我们明白上帝给我们的远比这样来的多。这个是我得到的礼物，但我相信上帝也会给各位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礼物，也许你看起来好像没这么大，但其实对你来讲可能意义差不多的这样的礼物，我相信上帝会 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上帝的承诺呢？我们得到救恩就是可能是超过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承诺呢？好，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是说我们要庆祝 父神他记得他给我们的承诺，他给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宰。所以我们回应上帝承诺给我们的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也需要一位生命的统治者。好，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而且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不要呢？很多的基督徒会说，我要第一样但我不要第二样，我要人救我但我不要人管我。可是我们会看到父神的承诺是这两样都有，你不能只选一样，你愿不愿意这两样你都接受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承诺竟然是这样，我们要不要接受呢？再来是我们会看到门徒当时怎么样的回应，可以供我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跟参考。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回应父神这样的恩典呢？我们以敬拜还有宣教，我们去回应上帝的承诺。好，首先我们快看到在下一张投影片，门徒呢是宣扬悔改赦罪的福音，门徒是宣扬悔改赦罪的福音。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的投影片，除了我们自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以及我们的统治者以外，我们还需要宣扬依靠耶稣基督得到拯救的信息。我们自己得到救恩，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第48节。好，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好，我这边还是要稍微再讲一下哈，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要分两个层面。好，常常我们会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像我刚才讲的，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是见证人，我们要把它讲出来。好，这是很好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做个人的见证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使徒的见证，使徒的见证。好，这一群使徒他们跟着耶稣，跟过耶稣，最长的跟着耶稣3年半，他们也见证耶稣基督的受难，也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是第一代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好，我们必须要讲，我们不可以跟他们等量齐观，因为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生活过，我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我们必须要这样讲，我们跟使徒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传什么见证呢？我们可以传使徒的见证。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前面为什么要刚开始要讲那么一大长串好像不是今天经文的东西，因为那是使徒的见证。使徒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也从历史从其他角度来分析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要传的见证不只是我们个人生命改变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使徒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而这个见证值得我们付上一生的代价，我们来宣扬这样的见证。我在讲不是只是讲你个人的见证，讲你个人见证很好，但更重要的要传扬宣扬使徒的见证，因为他们的见证比我们的见证更加的准确。好，我知道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讲可能很难接受的，你要接受别人的见证比你的见证更真实，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才是那一批亲耳看见、亲手摸过、亲眼看见的那一群人。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其实为到福音付上代价。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特别是我们的华人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很爱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很想跟我们的同胞传福音，这是好的，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却不是只是向我们的同胞来传福音。有一些人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看到下一位这位已经去世了，戴绍珍博士，这个就是他是这个戴德生他们家族的这个后人，也是也做过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们一家都奉献给中国人，他们原来是从英国来的然后这个戴院长是不得了的，这个他比我还厉害，他会讲广东话，我讲广东话讲得不好的他一个白人 他可以用中文，流利的中文来讲道。你看到这些人为了传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付上多大的生命的代价，而且是什么？像外国人。好，所以值得我们去提醒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戴博士、戴院长，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记得他给我们的承诺，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以及主宰。我们能不能够像使徒一样这样的回应？虽然我们跟使徒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传这样的见证，而且愿意付上代价。还是我们把这个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放在生命中的很后面。我们看到下一位也是一样，这是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神父哈，他99岁还在工作，他主要是在做孤儿院的工作，但是一边在传福音。他死前在医院的时候，他一直说他要回家，他要回家。那人家以为说要他要回匈牙利哈，结果他说不是，我要回孤儿院。他说我死也要死在那里。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么多，这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哈。这么多人为到中国人得到福音，付上这样生命的代价，我们不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到穷乡僻壤去奉献一生，可是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以及我们的主宰。我们也可以宣扬使徒的见证，劝勉所有的人都需要回转归向上帝。好，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我知道我们在 Canberra 附近可能华人就这么多哈，这个圈子很小。好，我们希望每一位都信耶稣，这是我想我们爱同胞的心跟保罗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要忘记，福音也是给万民。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对万民来做这样使徒的见证呢？我们有没有接受足够的装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永远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生命当中比较后面的位置？那当然你会说这个牧师啊，我们又没有像你这样的啊，能够这个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然后受好的神学训练哈，我们想做我们也力不从心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群门徒他们是怎么样来宣扬福音的。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门徒呢，他们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宣教。门徒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宣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在下一张投影片第49节，他们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好，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门徒都需要，他们是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的人都需要，我们就更加的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做这样的见证。最后我们看到下一点，下面一张投影片，门徒呢以敬拜耶稣基督父神来回应父神的一个应许。好，我们看到在下一章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第24章52节到53节，他们去敬拜耶稣基督，大大的欢喜，而且常在圣殿里面称颂父神。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对父神应许的一个回应。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就是宣扬悔改赦罪的福音然后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以敬拜耶稣基督与父神来回应父神给我们的承诺。耶稣基督的复活它不只是神话故事。好，我们待会请这个放这个 MIDI 的同工预备。好，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它显示父神他遵守他的承诺，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我们愿不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并且依靠圣灵的能力一生来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一生来宣扬使徒的见证。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人们需要主。我们有可能会需要放两遍。 如果有困难也没关系，我也可以清场啊，看情况。好，那没关系，我清场好了。那可以放下面的投影片吗？下面一张的投影片有歌词。好，如果可以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熟悉这首诗歌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唱。人们需要主，愿意我们用这样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唱第二节。主召下面一节，现时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先抬杠，向世上人传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以爱同担。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其实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永恒不变的承诺。我们都很盼望这个疫情可以赶快过去，我们都很盼望这个疫苗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明白，只有上帝他实现了他的承诺，使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人类与上帝的和好成为可能。耶稣基督的复活，它不是只是一套理论，不是只是一套好像我们相信耶稣活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信念，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与上帝相遇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父神相遇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与他和好。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好，所以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需要去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好，在这个疫情肆虐，甚至很快我们可能会看到金融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人人其实都不能保证自己未来几年会是怎么样子。我知道在 Canberra 这边很多人是从外面来的，好，可能从 Melbourne 从悉尼过来，我们不知道会在这里多久，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几年以后我们会去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实践诺言的上帝，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只有他的承诺 才是最可靠的。你今天听了福音，你要怎么回应呢？你愿不愿意一生为了传扬使徒的见证，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而活着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祈祷。全能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为了你所爱的世人，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为我们复活。上主啊，我们知道你信守承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罪会得到赦免，我们的一生能够有方向。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管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一生能够传扬使徒的见证，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而生活。谢谢上主，让我们有特权与你和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彼此来鼓励说，我要接受耶稣的救恩，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鼓励，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讲说，我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一生见证耶稣的复活。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奥神。我们可能麻烦啊，同工可以啊帮忙一下我们奥神的这个投影片。好，没关系，我们一边啊这个预备投影片的时候，我们一边来看。好，这个是啊我们今年毕业典礼的这个啊这个照片哈，因为 COVID-19 我们只能容纳100人哈，所以啊只有这么多哈，通常来讲都是200-300人啊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好，首先跟啊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奥神呢是在澳洲呢唯一注册独立的这个华人神学院哈。我们知道在这个Brisbane 哈跟在 Melbourne 呢都有啊这个神学院的中文部，但是他们是神学院里面的中文部哈。独立的华人神学院呢，目前啊在澳洲只有奥神这一间。好，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那我们是得到澳洲神学协会 ACT 的这个认证哈，所以啊我们所教授的课程呢，就是跟啊在啊西人的神学院呢，基本上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只是我们教授的媒介呢啊是中文哈，是普通话。好，那所以呢，我们既然是一个合格的大专院校啊，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好，所以我们得到啊，不只是教会群体的支持哦，我们也得到政府的认可。好，所以如果你是澳洲公民的话，你申请这个澳神的学位的这个课程的话，可以申请这个政府的啊这个补助哈，比如说 fee help 或者 all study。好，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啊大专院校。那我们的理念呢是下面两张的投影片哈，就是我们很重视灵性知识跟品格。好，不是只是教你知识，虽然知识很重要，但是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 呢啊，可以培养各位啊的品格，还有塑造各位的灵性。那啊，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牧师啊，你报告这个神学院，可能我一辈子也用不到哈，因为我没有这个呼召哈。那我们来看到奥神的使命下一章哈，我们除了这个啊这个培训牧者以外，我们另外还有培训长职以及装备信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好，所以其他的啊牧者可能会来到 Canberra， 我们会开其他的，比如说长职训练的课程等等哈，都是为了去啊实现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来特别我们来专注在这个训练牧者上面。我们看到下一张的投影片，在 ACT 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课程哈，那不一定你说啊我要成为啊全职传道人或者成为宣教士，我再去奥神念书。好，我们有不同的课程啊，针对啊不同的需要啊不同的需要的弟兄姐妹而设计的。所以如果啊你有兴趣的话啊，我们可以在会后啊有一点时间，你可以找我来了解一下，来谈一下。好，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所以不是所有的课程啊都为啊训练牧者或是宣教士而预备的。啊，也有味道，就是啊，你受专业的训练，但是愿意在教会里面你担任义务啊服事的传道人啊，或者是啊义务服事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给大家很高品质的一个训练，让大家可以在教会里面更好的这个服事。啊，那大家会说，这个奥神在这个就是远在悉尼哈，我们怎么办啊？那我们看到下一张哈。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同学呢，已经尝到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这个再下一张投影片，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神学的学位课程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这样的来 参与哈，详情待会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或者是跟已经在各位当中已经在奥神注册网上课程的这些同学们来聊一聊。再来是奥神，我们也有很多在下两章哈，有很多的公开的这个聚会，好，能够装备信徒。好，我们很感谢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呢长时间的来支持奥神下面一张投影片。好，我们的这个张传道呢就是奥神的这个毕业生哈，那教会历年来也一直支持奥神，好，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我们看到下面一张投影片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执事呢已经在奥神报读这样的一个课程，好，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希望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说这些原来是奥神的同学们哈这个就是大家支持奥神的一个方式。我们盼望可以有更多愿意出来服侍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全职服侍哈能够到奥神能够接受到高品质的装备。那我们也感谢主，下一张投影片这个上帝也赐给我们哈，我们能够买下这样的一个办公室，可以省去每一年加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看见我们这个服事的价值的话，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用祷告，用金钱，还有用这个差派好的神学生来到这个奥神，一起来让我们兴旺上帝的福音。下一张投影片，好，所以盼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我们一起来与主同工。所以不是叫大家来参与奥神的事工，而是我们一起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最后一张的投影片，所以我们感谢大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大家，也跟大家来报告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何等奇妙的事情。如果有任何其他你想知道的资讯，最后一张投影片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络或者是你写email 或者是电话联络我们都可以。好，愿上帝赐福各位。